1985年6月15号的这一天，已经入夏的厦门啊，是湿热异常。位于公园南路2号的厦门市政府大院里，一位从河北正定县来的年轻干部正式履新，成为了厦门市的副市长。这一天呢，也正好是他的32岁生日，他的名字叫做习近平。习近平履新的现场来了不少当时省里市里的领导，都是为了一睹这位太子党的风采。其中啊，有一位年逾古稀的长者，肩膀上顶着一个寸草不生的大光头，分外引人注目。而且啊，他还一脸赞许地看着习近平这位晚辈后生。他就是这屋子里面最大的官，福建省的省委书记向南，项羽的项，南方的南。毫不夸张地说，习近平这次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从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的任上高升，来到东南沿海的厦门市当副市长，就是来投奔他这位向南叔叔来的。此前啊，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当了3年的县委书记，眼瞅着就要提拔了，爸爸习仲勋和河北的省委书记高阳就打了一声招呼，那意思无非就是儿子在你那儿干活，老哥你多多关照关照啊。可谁曾想啊，这个官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习仲勋这次还真是失策了。殊不知啊，习近平当时在河北早已进入了青年干部的第三梯队，组织部门啊都有说法了，提拔呢那是迟早的事儿。习仲勋爱子心切那是人之常情啊，但这一多嘴不要紧啊，反而是惹恼了咱们这位高阳书记。要说这高阳啊，那可真是共产党里的一位莽撞人。中国人有句老话怎么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除了说这新皇帝登基是绝对不会用老皇上的人，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啊，这往往什么样的皇上用什么样的臣子，你说他是臭味相投也好啊，是情投意合也罢，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哪一位啊？那可是大名鼎鼎的胡耀邦啊。我从小就听父辈们说啊，他们那时候的年轻干部最崇拜的就是胡耀邦。胡耀邦演讲起来啊，那真是讲到激动处，讲得发热了，站起来就把西服一甩，衬衫袖子撸起来，接着再讲他个几个小时。那个年代的干部谁见过这样率性而为的总书记呢？这高阳啊和胡耀邦是一路人，深得胡耀邦的信任，胡耀邦派他去河北当第一书记，整顿吏治，平反冤假错案。他给中央打了一份报告，建议给河北省委人事大换血。一省的核心领导层说换就换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据说胡耀邦看了5分钟就同意了，大笔一挥，按高阳同志的建议办。按理说高阳和习仲勋同属胡耀邦的阵营，还都是邓小平改革派麾下的得力干将，就连中央派高阳去河北的任命还都是习仲勋亲自到高阳的家里跟他宣布的，两个人私交不错呀。习仲勋托你照顾一下他的儿子，高阳没有任何的理由驳这个面子呀。可偏偏啊，这个高阳就是这么一位牛脾气的干部。往好听了说，那个年代有个词儿专门形容高阳、胡耀邦这样的干部的，叫做原则性强。什么私交不私交的，习仲勋你拿着你的关系给儿子当官铺路，高阳就是觉着老习啊，你这是不讲原则，不讲党性啊，是以权谋私了，太让我失望了老习。这高阳啊当面一口就回绝了习仲勋，他给习仲勋说的也很硬，你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啊，我不准备这么做。搞得这习仲勋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哎，怎么了高阳，我哪儿做的不对让你不开心了吗？怎么这么不给我面子？这还不算啊，几天后高阳在河北省委的常委会上又把习仲勋托他关照自己儿子的事儿给抖落了出来，那意思就是说啊，你们以后谁也不要来求我托关系，莫说是你们了，就是习仲勋，我跟他这么好关系，他来求我，我也是公事公办，我也给他公之于众。多横啊这位高阳书记，放在现在这样的官员甚至都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啊，哪有这么当官呢，也太不近人情了吧。但如果仔细想想，或许啊当年正是因为有了高阳这样讲原则的干部千千万万，以身作则，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才能搞得起来，换到现在怎么就搞不起来呢？ 就是因为啊，我们永远的失去了高阳书记这样的干部。官员的脑子里啊，都是升官，都是发财，都是官官相护。这样的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再走上改弦更张的道路呢？扯远了啊，说到这位高阳书记，把习仲勋托他照顾习近平的事儿啊，放在省委常委会上一抖落开，不管他的本意是如何，相当于啊是公开堵住了习近平的越级升迁之路。以高阳在河北和全国的声望，这一公开可非同小可，不仅是河北知道了，就连中央都知道了。习近平在河北这还怎么混下去啊？按照当年中央组织部干部后来出走美国的严怀的话说，习近平在河北，第一肯定是不会升迁了，第二呢，再待下去也没啥意思了。事到如今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树挪死是人挪活，那还不如索性啊就换个地方。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向南啊，也是改革派的一员大将，向南的父亲向余年呢是个老革命，尤其是和习仲勋在关中地委和绥德地委两度共事。30年代在西北的时候，习仲勋是书记，向南的父亲向余年呢是常委。1978年啊，向余年去世，习仲勋是悲痛欲绝，还为他写了一篇长篇的墓志铭，说向家是满门忠烈。我们老百姓啊，称这种子一辈父一辈的关系啊，叫做世交。自然呢，习仲勋也就萌生了把儿子托付给向南这个世交的想法，因此还特地找到了当时在中组部当副部长，专门负责考察年轻干部的李瑞，想把儿子跨区调到福建。没错，这个李瑞啊，就是你们想的那个李瑞，就是死之前在病床上说习近平只有初中文化的李瑞。至于他是怎么一路提拔的习近平，老了悔恨不已的，这里啊，我们先按下不表，下边几回我们再说。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中组部管干部可都是分大区分块的，莫说一个北方的干部想要跨大区调到南方去，就算是河北的干部想要跨省调动到邻近的河南，莫说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啊，就是省市级别的干部跨省跨大区调动的，在当时也是极其的罕见。然而习近平最终从河北一个穷县的县委书记任上跳槽，成功跳到了他向南叔叔主政的福建，高升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厦门市的副市长，真可谓是跳出了距离，跳出了水平，跳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事调动的历史新纪录啊，跳出了绝无仅有的一跳。据说啊，习近平离开河北之前啊，拿着中组部的调令到省委大院找他高阳伯伯辞行。这位高伯伯也不知道是开玩笑呢还是动真格的，冲着小习书记就说了一句让他尴尬至极的话，你啊是中央管的干部，来去自由，就不用跟我说了。就是这句话让小习书记记恨了一辈子，直到高阳2009年以百岁高龄辞世，习近平还不肯善罢甘休啊。这其中啊，两个人的恩怨这里按下不表，待说到习近平到正定县的那一回时，我们再细细的说。花开两朵是各表一枝，而立之年的习近平谋了外放的差事，朝中有人好做官，到了地方上又有向南叔叔这棵大树，人在这个年纪啊，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想必啊，习近平也是雄心勃勃，心里琢磨着到了福建要大干一场。的确啊，习近平在厦门旅行的第一天，向南书记就立刻召见了这位32岁的青年人。长期以来啊，向南都有一个构想，那就是啊，要修建一条连通省会福州和经济特区厦门的高速公路，从而啊，盘活全省的经济。而习近平就是干这件事最适合的人。向南对习近平说，孩子，你有人脉啊，你有你爹给你背书的融资信用啊，你来福建的使命啊，就是去完成这个前所未有的工程。但可惜啊，这人算不如天算啊。习近平是6月15号在厦门上任，就是在他上任的第二天出大事了。不是习近平出大事了啊，是他的向南叔叔出大事了。前面提到啊，向南是改革派大将，既然特地提到改革派，那就必然还有一个相对应的派，就是保守派， 就是反对改革的派。我们现在去看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政治啊，都喜欢说那个时候是双峰政治。哪双峰呢？这第一峰当然是以邓小平为山头的改革派，麾下有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等等改革开放的急先锋。这另一峰呢，就是陈云率领的保守派，像被胡耀邦抄了家的新华社社长胡乔木、新疆王王震，还有那个不知道哪根筋搭错的老想当总书记的左王邓丽群等等，这些位啊，都是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派。所以我们说，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毛刘周朱陈林邓，到了八十年代，这可以全国卦象的老七位只剩下一个邓，就是邓小平，还有一个陈，就是陈云。邓小平和陈云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但他们俩呀，一个要改革，一个要保守，两拨人啊斗的是不可开交。当时啊，身为改革派的向南主政福建大刀阔斧，尤其是鼓励民营经济乡镇企业，向南啊是不遗余力啊。毫不夸张地说，向南就是保守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正是1985年的这一年，光头的向南终于被保守派抓到了小辫子。当时啊，福建省晋江县韩口村上有几个村民搞了一个乡镇企业，其实啊都不能算是乡镇企业，就是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他们把这个白木耳啊和白砂糖混合起来做成冲剂，谎称啊这是感冒咳嗽药进行销售。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啊，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居然就传到了千里之外的京城，被当时主管宣传的保守派大将胡乔木给知道了。本来啊，这就是几个村民的瞎胡闹，但胡乔木啊，不愧是搞宣传的，还是经历过文革的老运动家，对怎么造舆论、怎么整人这件事儿啊，是嗅觉敏锐，驾轻就熟啊。胡乔木在习近平厦门上任的第二天，就用他管辖下的《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大文章，名叫《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几天后啊，陈云任第一书记的保守派控制的中纪委又发出公开信，谴责以向南为首的福建省委管理不力。这一唱一和啊，一下子就在全国激起了轩然大波。胡乔木啊，真不愧是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主啊。毛泽东整人的那一套，他是深得真传。毛泽东整人就是这样，从来不靠法律，都是先从舆论上造攻势。毛泽东整刘少奇不就是这样吗？我先写一篇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至于刘少奇你做错了什么，我也不说，也不用说。总之啊，就是舆论上先搞臭你，再踏上十万只脚。当时的这篇文章啊，矛头直指向南，甚至是直指改革开放。你向南不是在福建大搞民营经济，鼓励乡镇企业吗？你看看你这些所谓的乡镇企业都是些什么货色，都是卖假药的奸商啊。要说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啊，还没有见过世面，白木耳和白砂糖做的冲剂就能说是假药了。放到现在，这都是良心厂家，纯天然无添加健康品了，属于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能搞起来，多亏了像高阳、向南这样的好干部，但他们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那就是一心为公啊。政治啊，就是这样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一心为公啊，尤其是在中国，是注定要失败的。向南在这起所谓的晋江假药案发生之后是怎么做的呢？他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千万不能浇灭老百姓办企业的信心啊。向南为了保住福建民营经济的火种，把这件事所有的责任啊都一个人扛了下来，光检讨就检讨了五次，可陈云的中纪委啊没有一次让他过关的。这都是毛泽东时代的遗风啊，他要整你，他就让你写检讨，一是立此存照，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二是让你自己啊把自己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账，然后啊再把你的检讨下发给师三级干部，让大家看看你有多么不是人。记住啊，这都是你自己写的，可不是我们诬陷你啊。向南的结局啊一点都不出人意料，一心为公、政治上幼稚的向南没能扛得住保守派的进攻，创业未半饮恨去职啊。而初到厦门的习近平呢，也因此再度失去了靠山， 不仅如此，新来的福建省委书记习近平的顶头上司也来者不善啊。接替向南的是向南在中央的政治对手宋平的部下，保守派的陈光义。陈光义啊，可是甘肃来的，甘肃那地方的政治和经济生态能有多保守，可以想象。在陈光义看来啊，你习近平是向南要来的人，是改革派，你爸爸习仲勋呢，更是改革派，你们一家啊，都是死不悔改，要葬送我红色江山的改革派。所以啊，陈光义主政福建期间，他对习近平就一直不感冒。1992年，习近平把他主政宁德期间的大事小情都编了一本名叫《摆脱贫困》的小册子。其实啊，这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来说非常普遍。主政一方结束之后呢，编一个总结，再找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做一个序，相当于啊是把自己这几年的政绩坐实。将来啊，万一有人要搞我的时候，我就拿出这本册子来说，你们看看，这是某某大领导给我作序的册子，是对我主政宁德期间的认可。你们不给我面子，难道还不给大领导面子吗？但那个时候的习近平啊，明显还是有点稚嫩了啊。找领导作序啊没有问题，但他找的这位领导啊却有点问题，不是旁人，正是引咎离职被保守派搞走的前任福建省委书记，他的向南叔叔。习近平这么一搞，惹怒了哪一位呢？毫无疑问啊，惹怒了顶替向南的现任省委书记陈光义啊。陈光义是大为光火，一本御状就告到了中央，说习近平让向南作序是丧失政治原则。怎么个丧失政治原则呢？陈光义说，向南是个戴罪之人啊，习近平你怎么能让一个戴罪之人给你作序呢？你这不是公然给向南张目吗？不是公然对抗中央对向南的处分吗？这不是丧失政治原则又是什么呢？要说保守派的这帮人啊，还真是深得毛泽东真传呢、啊。芝麻绿豆点大的事儿啊，都能给你无限上纲，竟然啊还给习近平扣上了一顶反党的大帽子。果不其然，就是因为他的顶头上司参了他这一本，原本有希望在1992年十四大之后晋升为中央替补委员的习近平，就此失去了提前进入中央的机会。而且啊，在陈光义主政福建期间，即使后来习近平已升为省会福州市的一把手，也始终没有进入省委常委的行列。这在中国官场啊是很不符合惯例的，哪有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不是省委常委的呢？习近平被老陈头打压之厉害啊，可见一斑。而且啊，陈光义顶替向南来福建担任省委书记的头三年，也正是习近平在厦门副市长任上的三年，原本准备大展拳脚的习近平突然没有了靠山，整天啊也是畏首畏尾，无所事事。坊间啊一直有一个传闻，说是习近平在厦门的三年啊，施政上乏善可陈，思想上保守僵化，又是以太子党的身份空降来的，厦门本地的官员啊都对他嗤之以鼻，很不买账。所以说在1987年厦门市人代会副市长的等额选举当中，组织部门内定的副市长人选习近平，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连 50% 的票数啊都没有拿到，当场落选副市长，被干了个大难看。无奈之下，他只能转战宁德。长期以来啊，我也是相信这个传闻的，尤其是看到习近平现在对选举这件事啊异乎常理的敏感啊，凡是选举他必须得搞一个全票通过，否则啊好像就不舒服似的。这人啊老了以后做的很多事啊，往往都是年轻时候留下的病根。年轻的时候啊，等额选举被干下来了，做了病了，老了吧，每每想起来他就一身冷汗啊。但是啊，后来我去查了厦门政府网站上的厦门市志，才发现啊，1987年的12月，厦门市第九届人代会从19号一直开到了29号，其中一个重大的议题就是选举新一届的厦门市政府官员。选举的结果是什么呢？习近平原位不动，依然是副市长，而且啊，因为习这个姓啊，他只有三环，还排在了五位副市长的第一位。也就是说啊，1987年年底，厦门市第九届人代会选举习近平连任副市长。一般来说啊，本届人代会选出来的副市长最少是要当够五年，到下一届人代会召开的。但可就在半年之后，也就是1988年的6月， 新当选的副市长习近平又被调离了厦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啊，如果官方的历史文件都这么记载，厦门九届人代会选举习近平连任副市长，那就应该是事实。而且啊，共产党从来是不随便开会的，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十足的把握，宁可是不开会。所以大家看，这个三中全会到现在不还没开吗？开会之前啊，共产党都是要反复酝酿候选人选的，要和支持的人和反对的人都三番五次的谈心啊，做工作啊，确保万无一失，到时候啊不会出洋相，他才会开这个人代会，盖上这个橡皮图章。退一万步来讲，就算厦门本地官员私下串联，现场把习近平给选下来了，组织上还会硬让他当吗？咱们想象一下啊，80年代那个民主风气啊，又是改革前线的厦门，加上本地官员架秧子，组织上就是硬让习近平当，我想习近平在主席台上他自己也坐不住吧。这样一来啊，地方上反而不好跟他的中央首长爸爸去交代。最大的可能性啊，只有一个，那就是虽然组织上内定了习近平当副市长，但酝酿和选举的过程当中呢，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小风波。还是要说到80年代那个民主风气和现在是大大不同的，习近平很有可能确实是当选了，但这个得票率啊真的不高，属于险胜。大会啊，他现场一公布结果，下边嘘声一片，很正常吗？不让我们把你选下来，嘘你几声怎么了？还不让吗？所以啊，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组织上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人代会上呢先让习近平当选，既让习近平好看，又给习仲勋还有个交代，几个月后呢，我们再把他调离厦门，也算是给厦门本地官员的一个答复。那么究竟习近平在厦门干得怎么样呢？究竟是有多不堪才能被逼得远走宁德，这个福建最穷的地方呢？各位啊，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